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让我们一起献上祈祷。慈悲的天主，感谢赞美你，借着圣神，借着古圣作者，你把你的心意用文字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是吧？我们祈求你派遣圣神，让我们能够通过学习圣经，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意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同在当中，和你恩宠合作，能够重新创造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升华我们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主要让我们通过学习圣经和你的关系更亲密。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创世纪43章的内容。整个创世纪呢，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作品啊，更是通过这些圣经中这些故事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啊天主的心意，他要让我们做什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让我们一起来看我所准备的幻灯片《创世纪》第43章，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
哎，好，整个43章呢，我们会看到雅各伯再次吩咐自己儿子去购粮去获得一种生命的供养和喂养，因为当他们的家庭当中遇到饥饿的时候需要去找粮食，那也预示着我们的灵性生命。当我们感受到饥饿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天主。那怎么去购粮呢？那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带上本亚明去只有带上本亚明那个埃及的主人才会给他们粮食。那最后呢，因着他们这样一种渴慕呢，就真的带着本亚明去了。然后若瑟呢，就是以主人的身份特别为他们预备了宴席，然后呢，也和他们能够更深的交往。那么整个这个圣经章节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要让我们渴慕天主的话语，渴慕真正的生命之粮。当我们怀着爱、怀着信心去走进天主的时候，那我们的主耶稣要为我们预备盛宴我们能够在他内和他更亲密的接触因此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去读这个圣经的文字意思更要上升到灵修的这个程度。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二节我们请修女来为我们宣读。听到吗？
地上的饥荒仍然严重，他们吃完了由埃及带来的粮食。父亲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们买点粮食来吃。”犹大立即回答父亲说：“那人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带弟弟一起来，你们休想见我的面。你若让我们的弟弟与我们一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买些粮食来。
好我们来看这个地上的饥荒我们来看第一节、二节。所以地上的饥荒仍然严重。那通过我们如果再往下读的话，读创世纪第45章，我们会看到这是饥荒的第二年，意思就是说他们上一次购的那些粮食呢，大概吃了半年、一年就吃完了，因此呢需要再来去购粮。那么这些粮食呢，因为只有埃及有所以你没办法到其他地方去只有去找若瑟，你才有这个生命的食粮。那我们来看这个，要想得到食粮的条件就是这个本亚明了所以这个食粮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这个埃及的食粮吃完了也就是说地上的食粮这个吃完了是有限的，你吃了还会 饥饿，还会口渴。因此呢，那个饥饿感啊，推动我们能够到主的台前去领受永生的食粮。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时候，那个女人啊，她口渴了，那个肉体的口渴推动她到那个水泉那里。然而耶稣在那里等着她，要给她生命的活水。那这边呢是地上的食粮，那种饥饿呢，推动我们去走进那个天路，使我们的灵性生命得到喂养。因此，如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六章48到51节的话，我们会看到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都死了啊，吃过埃及的食粮也死了。那么，当你们来到我的面前领受那从天上将来的生活的食粮，就会活到永远啊！因此呢，我们要走进天主来领受那真正的食粮。好，那么当雅各伯呀吩咐他们去买的时候呢，雅各伯是这样说的哈，请你们再去给我们买点食粮来吃。你看这个雅各伯的话呀，他这个邀请啊，我们会看到。语气不足啊，给我们买一点食粮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要求很不多啊，然后呢，轻而易举然后呢，也可以立刻办到，非常的容易，一点都不难啊，大概这个意思。那暗示什么呢？暗示就是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们去吧啊。他也暗示着希望那个埃及的官员可以不见到本亚明就卖给他们粮食吃。那也希望他们这些儿子们不再要求非要派本亚明去因为作为父亲雅各伯很舍不得本亚明。然而呢，犹大就立刻站出来说了犹大说呀，那人明明告诉我们，我们若不带着弟弟去啊，就不会购买到食粮。那么我们可以先问一问，为什么犹大发言因为我们会看到在42章的最后啊，勒乌本说服父亲失败了就是说我不会同意的。然后呢，次子呢就是老二呢，西姆昂在安吉。那三子呢，就勒卫曾经杀过人，也不敢跟父亲说这个事儿。所以只有这个犹大在弟兄中还比较威望就提到这个事儿了。那么我们也会看到犹大和他父亲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好，那当犹大这个说出这样的事儿之后提出来这个条件，他父亲是怎么样回应的呢？我们来看一看父亲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事儿啊。这个因为这句话呢是若瑟提出来的啊，如果你们不带你们弟弟来你们休想见到我的面。这是若瑟在前面的这个声明错要啊，你必须来啊。就来了，你才会见到，并且呢，在第44章23节也重新提到若瑟曾经这样声明过。好，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呢？因为我们从本意上说是因为若瑟想要见到自己的亲弟弟。那从神学上来说呢，这是公审判的标准因为如果我们不关心我们的最小弟兄不爱自己的最小弟兄，那么就无法见到天主的面。正如在马窦福音第25章40节所说的，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一个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所以你一定要爱你的弟兄最小弟兄，那么你就会见到我的面，带着他来时常把他放在你的身边关心他，那么就成为我们见到天主面的这个条件。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第43章的4到5节，我们请修女读一读。
你若让我们的弟弟与我们一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买些粮食来。你若不让他去，我们也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过，你们若不带弟弟与你们一同来，你们休想见我的面。
犹大继续声明说啊，正面的意思就是你让我们带弟弟去啊，我们就去购买食粮，如果你不让我们带他去，那我们也不会去啊，去了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啊，那个埃及的啊地方官也不会啊给我们粮食啊，所以这个冯亚明一定要去。那通过这个声明呢，我们会看到啊，犹大弟兄们都想去，也愿意去，但是呢，要符合埃及啊官员所提出的条件。所以那关键就在于啊，雅各伯朗啊，雅各伯是否同意啊，是否放手让冯亚明去？如果说啊不同意的话，那好吧，那大家都留在这里啊，一起饿死啊。如果同意的话，嗯，你不但啊可以救活全家啊，这个还不会失去儿子啊，所以说放手冯亚明呢不一定会失去他，并且通过冯亚明救活啊西莫昂啊全家人都能够存活，所以这个关键就在这个啊雅各伯。那雅各伯是否同意呢？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对比啊。从这个灵修的角度来说哈，我们看到饥荒啊促使他们去购粮啊，促使他们去找若瑟，那条件呢就是要带上最小弟兄啊，并且呢你还要放下自己心爱的啊。因此呢，我们通过灵修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话，那基督徒的属灵饥渴啊，推动我们要渴慕去学习啊，去购粮，去买粮，去存粮啊，就是积攒我们啊在灵性生命上所需要的能量、知识啊、真理、圣言等等。那么在哪里才能够找到真正食粮呢？就是到耶稣基督那里，带上我们最小的弟兄啊，带上我们身边的家人，一起来去渴慕天主的恩宠和祝福。通过最小弟兄呢，也让我们会看到在生活当中应该彼此相爱，你爱身边的人就会看到天主。那么通过第六点呢，就是啊，放下自己，当雅各伯放下自己心爱的呢，你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也会啊得到生命之粮。这是从这个灵修的角度来解读啊这啊几节经文。那接下来，那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段的话啊，如果雅各伯啊代表天父的话，他交出自己啊心爱的爱子那个最小的儿子冯亚明的话，那么就会救活全家。那我们的天父呢，当他交出了他的爱子耶稣的话，就会拯救全人类啊，换得全人类的救恩。因此啊，我们通过这些简单经文会看到天父的心意啊，这不但是一种文学作品，而是一种带着属天的启示啊赐给我们的。雅各伯很爱自己的孩子冯亚明，那我们的天父很爱自己的圣子耶稣，但是为了救全人类必须舍弃啊，必须放下。那雅各伯呢，要救活全家，必须啊放手冯亚明，让冯亚明到埃及啊，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就好像圣子耶稣降生成人来到人间一样。后来我们会看到耶稣也真的啊，也真的在他童年时候也下到埃及啊。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啊，雅各伯的态度。那雅各伯呀，真的是不愿意，所以他就啊抱怨了，说了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为什么告诉那人你们有个弟弟呢？啊，意思就是他想拖延啊，他不想放手啊，他最小的儿子。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七节啊，第七节说呀，他们回答说，那人再三再四的问我们和我们的家庭，你们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你们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弟弟呢？我们只得照这些话答复他，哪知道呢，他要邀请我们带那个最小弟兄下来啊，这是啊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啊。那雅各那若瑟是否真的问这些话呢？我们通过前面啊第42章我们会看到啊，当这个若瑟和这些哥哥们对话时候，会记下那些最主要内容啊，若瑟可能用一种新的方式在问他们。并且我们通过第40章的19节也看到 若瑟曾经提问过他们关于父亲和这个他的这个弟弟。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儿子们的回应哈。儿子们是怎么样回应呢？儿子们说呀，那人不断的问我们关于我们的家庭父亲是否健在，兄弟是否好，一定要带那个弟弟来。那若瑟为什么要问这些话呢？就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考虑整个家庭的益处，关心身边的兄弟姐妹，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来走进天主这也是带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作为神父也经常问当那些教来教堂的时候也会问你丈夫怎么样，孩子怎么样，父母怎么样为什么他们没有来因此呢，也要关心他们的灵性生命都能够到天主台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读八九十节。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叫孩童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前去。这样，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幼小可以生活，不致饿死。我为他担保，你可有我手中要人。如果我不将他带回，交在你面前，我在你前终生负罪。假使我们没有迟延，现在第二次也回来了。”
那接下来呢？犹大看到父亲不愿意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三件事来说服自己的父亲第一呢，就是你让孩童同我们去呢，我们全家人都会生活，并且第二我担保这个一定会保护这个彭亚明平平安安回到你的面前，并且第三呢如果你答应我们的话，我们都回来两次了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吃的都怨你所以这次希望你能够放手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件事。犹大说呀，如果你放手冯亚明呢，我们三代都可以生活就是你我和我们的幼儿还有我们那些小孩子们，他们都是无辜的所以现在全家人的生死存活都在雅各伯你的这个一句话都在你的手中。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为了说服自己的父亲呢，他自己来担保你把冯亚明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带回来。如果带不回来呢，我在你面前终身负罪，不愿意受罚我愿意做补赎。那第三件事呢，就是不要再迟延了如果再迟延的话，我们就会继续挨饿如果不迟延的话。我们都去过两次、三次了所以不能再迟延，不能再犹豫了。这是犹大向这父亲说出的话语。那通过这个不再迟延呢，放到我们灵性的生命状态就是在灵里面不要再挨饿，已经感受到需要天主了，就赶快到天主那里不要再等不要迟延回到天主台前，特别是犯罪了、远离天主了，更要。早早的悔改不要说等下一次望弥撒再说吧，等下一次办告解再说吧，不要迟延，我们要早早的回到那里，就像我们肉体饥饿一样我们饿了要赶快寻找吃的，那么在灵里面我们也要赶快去寻找天主，当你意识到你的匮乏，就要赶快去学习调整自己，意识到诱惑的危险。我们要赶快走进天主，获得力量来战胜各样的诱惑。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真的为了拯救全家雅各伯必须放手了那在放手之前呢，他也吩咐了三件事能够确保雅各伯的这个本亚明的平安。那我们来看第11节到12节。
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对他们说：“如果必须如此，你们就这样做，在行李内带些本地最好的出产，一些香叶、蜂蜜、树胶、香料、匪子和杏仁，下去送给那人当做礼物，手中多带一倍银钱，将那放在你们粮袋口的银钱也一并带上。”这或者是出于一时的错误。
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要带礼物啊，带上本地啊最好的出产啊，然后呢，这也是埃及所喜欢的啊，表示愿意啊去和解啊，去请求啊这个啊埃及法官的啊这个宽恕接纳，这第一件事情。带什么呢？带六样东西哈，就乳香、蜂蜜啊、香料、没药啊，还有斐滋啊、杏仁儿。那么这六样东西呢，很有意思哈。有一个圣经学者呢，就给我们做了这个属灵的解释哈。本地最好的出产有以下啊象征意义：第一啊，香叶象征着基督复活的馨香；第二，蜂蜜象征着基督啊话语的甘甜，正如在圣咏119篇。103节说的，你的话语啊是如何的甘甜。香料象征着基督在圣徒祈祷中的功绩，树枝象征着基督所受的苦啊，因为耶稣被钉在啊木架上。五，斐子象征基督啊，外表刚强，内心仁厚。六，杏仁儿啊，象征着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因为有的圣经学家解释说，杏树是一年啊最早开花的啊树木，这是属灵啊意义的解释。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带上双倍的银钱啊，这次的银钱和上次啊购买的银钱啊一并都带上啊，然后呢交给啊那个官员，可能是啊官员的错误，也可能是自己儿子的错误啊，不管是谁的错误，今天我们带上这些银钱。啊，表示我们的歉意啊。那第三件事呢，就是带上你们的弟弟了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啊，然后呢，不再强调啊我的儿子了。以前会说我的儿子不能与你们同去，现在是带上你们的弟弟啊，然后强调这份亲密的关系。然后呢，到那个人里呢，就是到那个弟兄那里啊，那是也是你们的弟兄啊，他不是啊判官，希望他也能够仁慈啊待你们。好，这是三件事儿。那最后呢，雅各伯就祈愿了，就祈求了哈，愿全能的天主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恩，回到你们那个啊弟兄和本亚明啊，放回你们啊。然后呢，至于我呢，我如果真的要上子的话啊，就上子吧。那首先求天主保佑啊，一切的都交在天主手中。希望自己的儿子们啊，在他们面前，在埃及人面前蒙恩啊，能够放回本雅明啊和西摩昂。那最差、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上子了啊。那要真的要上就上吧，反正都交给天主了啊，对不对？雅各伯做好了啊最不好的打算。好，那他们就启程走了。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问的，本雅明是怎么想的呢？啊，我去了那里能否平安回来呢？本亚明是怎么想的呢？不管他最后怎么想哈、啊，我相信他最后的决定就是我愿意去陪哥哥一起去买粮。我相信哥哥说的话都是真的，会得到哥哥们的保护，并且呢，我愿意用我一个人的生命去换全家人的幸福，去冒险，希望能够救活全家，并且呢，他也愿意去救啊西摩昂他的哥哥回家。他也愿意走哥哥的路，什么意思呢？他的哥哥若瑟在几年前啊死了，那如果真的要死的话，我也要跟随着哥哥啊，我不害怕，就像门徒跟随耶稣一样，耶稣会受苦受死，那门徒呢也要背十字架来跟随，走自己掌权的路。他也相信天主是全能的，我相信这是本雅明啊最后的决定。好，那么，大概过了2周、3周哈，他们就到了这个埃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啊见面的。我们读15到17节。
这一伙人于是带了那些礼物，手中带上双倍银钱，带本雅明起身下到埃及去，到了若瑟面前。若瑟一看见他们和本雅明，就对自己的管家说：“带这些人到家里去，在声设宴，中午这些人要与我一起吃饭。”管家就依照若瑟吩咐的做了。将这些人带到若瑟家中。
好，我们先来看啊这几节15节， 然后呢，这伙人呢，就是指的雅各伯的儿子们啊，就带着礼物和双倍的银钱啊，带着本雅明啊，就下到埃及去了。礼物代表着尊敬啊，双倍的银钱啊，代表着歉意。带上本雅明呢，表示真诚啊，因为来证明他们的身份。第16节，那若瑟一看见他们呢，就非常的高兴啊，就好像一个慈父一样。啊，把他们带到家中啊，宰杀牺牲来设宴，和他们一起欢宴。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就像在路加福音第15章啊，那个慈父一样，看到自己的儿子回来，也是把最好的牛犊啊宰了杀了，来摆设盛宴，和这些人一起吃饭。啊，我们会看到那个若瑟像父亲的胸怀一样，把他们迎到自己的家中，热情的啊欢迎他们。那第17节我们会看到管家们啊，管家真的按照啊若瑟所吩咐的做了，把这些人带到家中，接待他们如同啊接待贵宾一样。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突然之间有些害怕在他们心中萌发出来。我们读一读第18节。
这些人一进入了若瑟的家，就害怕起来，心里想：他带我们到这里来，定是为了上次放回我们袋里银钱的事，想找我们的错处，加害我们，拿住我们当奴隶，夺取我们的驴。
他们这些儿子们呢，就突然害怕起来啊，想着这个家可能是个陷阱啊，把我们啊关在他们家中啊，然后呢抓住我们，把我们当做奴隶啊，夺取我们的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呢？因为他们做贼心虚，因为他们内在有罪恶感，20年前的那个罪还在他们心中，他们觉得不配得如此的优待，也有可能他们以小人之心啊，去度啊君子之腹，他们误解了这个若瑟。好，那我们再看19、20节。
他们于是走到若瑟的管家前，在房门口同他谈起这事，说：“我主，请原谅，我们上次下到这里来购买粮食。
好，我们现在这里哈，那他们呢就不敢进家啊，他们呢就在这个管家门口啊，就先把这事儿说清啊，这个免得成为啊虎门宴啊，然后呢要说清啊，说清之后我再进啊，说的不清了我就不进了啊，所以呢他们就说呀，主啊，请原谅啊，我们上次啊到你们这里购粮啊，这个钱可能是啊弄错了，现在我们双倍啊拿回来啊。这是他们要澄清，免得啊有进无出。那主人管家是怎么说的呢？啊，我们来看第20到22节。
我主，请原谅，我们上次下到这里来购买粮食，当我们到了客栈，打开我们的布袋时，发现个人的银钱仍在个人的布袋口，我们的银钱一分不少，现在我们又亲手带回来了。此外，我们手中又带了些银钱来购买粮食，我们不知道是谁将我们的银钱放在我们的布袋内。
好，这是儿子们的解释啊，大概有4个方面啊。第一，说明来意，我们只是为了来买粮食，上次、这次都是为了买粮食。那上次买粮呢，我们发现银钱在口袋里，那这次呢，我们带了双倍银钱。关于这个银钱呢，我们真的是清白的啊，不知道是谁放到我们口袋里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管家是如何解释。给他们的安慰。
管家答说：“请你们放心，不必害怕，是你们的天主，你们祖先的天主，在你们的布袋里给你们放上了财宝。你们的银钱我已经收了，以后给他们领出西莫昂来。”
好，管家呢，为了安慰他们哈，引导他们呢，就说呀，你们放心啊，不要害怕，并且呢。这个财宝呢，我们已经收到了啊！你们那个口袋里的财宝啊，是天主给你们的 啊，是上主天主放在你们的口袋里面的。哇，这个管家真的很有智慧哈，他直接说出了财富的泉源啊，财宝是天主的赐予，真的啊，不光是这里是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挣钱啊，能够拥有财富也是天主的恩赐啊。那么我们也会相信天主在人心中啊，在弱势心中，在环境当中啊掌权，他把那的财富啊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好，那管家的解释呢，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并且呢，也把啊西莫昂领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啊团圆啊，以领出西莫昂来证明他们是安全的啊，放下所有的顾虑，放心的进入埃及大官的家里来吃饭啊，这是安全的，请放心。好，然后当管家把这些人呢领到弱势家里的时候呢，还给他们洗了脚，给他们的驴啊喂上草料。那么我们在这个24节，我们会看到啊，这个管家真的很细心啊，给他们洗脚，给他们喂驴，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呢？我们在最后啊会看到这一点。那么通过这几节，我们看到这个管家的美德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我们请修女读一读。
管家的美德：一、听命的良善仆人；二、帮助人减少害怕；三、用爱心接待旅客；四、指出天主是财富的施予者；五、引人看出事情背后天主的作为；六、把他们的弟兄带出来；七、引他们到主人家里吃饭。
好，我们通过这个管家的美德啊，从这个文字上的这种描述，更让我们看到了传福音者也应该有的美德。作为一个传福音者，我们应该听命于主人，我们的老师啊，耶稣。我们要帮助他人啊，减少他们的害怕，安慰他们的心灵，用爱心去接待每一个你身边的家人，并且让他们看到一切事情背后都有天主作为。当这个管家把他们弟兄带出来时候，就释放他们，使他能够获得自由啊，让他们不再害怕，并且呢，把他们领到主人家中来吃饭啊，就是把一个外教人，一个不认识主的人，能够领到教会来吃饭，领受那属天的祝福啊。你看，这都是传福音者的美德啊。希望这些榜样呢，能够帮助更多弟兄姐妹来学习传福音啊，接待那些啊外邦人。好，我们看第25节，他们遂将礼物准备好，等候若瑟中午回来，因为听说他们要在那里吃午饭啊，他们带着个复杂的心情啊，然后来等待这个若瑟。若瑟到底会怎么样对待他们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若瑟回到家里，他们就将手中的礼物献给了他，并且呢，俯首致地向他下拜。那通过26节，我们会看到他们心中还是有一点啊害怕的，内心有不安的。那他们也按照他们父亲的吩咐呢，奉献了礼物啊给这个埃及的大官。那若瑟呢，并没有在乎这个礼物啊。通过27节，我们会看到若瑟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父亲还好吗？他还在吗？”他关心的是他的父亲啊，所以这个迟迟不来啊，今日才来，都过了1年了才来，是不是家里遇见什么事情了呢？若瑟关心家人，超过了关心这些礼物。那么我们看第28节，他们是这样回答的：他们回答说：“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还好，还健在啊。”然后呢，告诉了他们父亲的状态啊和状况。谁又向他们啊？又向若瑟下拜。那接下来呢？若瑟就看到了自己的小弟弟啊。第29节啊，我们请修女读。
若瑟举目见了他母亲亲生的弟弟本雅明，就问说："这就是你们对我说的那小弟弟吗？"继而说："孩子，愿天主保佑你。"
好，若瑟啊，终于看到了自己的亲弟弟哈、啊， 然后呢，就给予他天主的祝福啊，愿天主降福他。真的，我们见到最小的弟兄姐妹，也要常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希望他们都能够获得啊天主的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第30节和31节，若瑟真的太爱弟弟了啊，然后呢，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就哭了一场啊。我们读30到31节。
若瑟爱弟情切，想要流泪，赶快进了自己的内室，在那里哭了一场，然后洗脸出来，勉强抑制自己，吩咐说："摆饭吧。"
好，若瑟是怎么哭的呢？没有公开哭，她是走进内室啊去哭了。这是一个非常象征的意义啊。我们情绪的表达应该啊在内室啊，在天主台前啊，不是在人前，并且呢，她洗完脸之后啊，勉强的控制自己啊走出来了啊，这是她所做的啊，真的非常好。那关于这个若瑟哭啊，我留意了几个章节啊，从第一次哭啊到最后一次哭，若瑟一共啊哭了7次啊。第一次是在第42章24节，因弟兄认罪而哭。43节、30节呢，我们会看到，因为见到兄弟而哭。第45章第2节大哭啊，因为弟兄们相认了啊。第四呢是45章的14到15节，因最小弟弟而哭；第46章29节，因看见父亲而哭；第50章的第1节，因亲人离开而哭；第50章17节，因弟兄们求宽恕而哭。那么这些痛哭呢，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位伟大的一个哥哥，那就是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他在福音当中也多次啊为人类、为自己所爱的人哭。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若瑟的哭，他的表达呢是正当的表达，是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通过他的表达呢，让人能够面对天主，去面对自己。他找到一个可哭的地方，就是内室。他也没有过度的悲伤啊，过度的痛哭，他是懂得节制的。他也内心的喜悦和信心胜过了一切的忧愁，所以啊，我们教会不禁止哭啊，可以释放自己，但是要适当的表达，不要让那些忧伤的灵啊战胜我们正常的情绪。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32节。
人就给若瑟摆了一席，为他们摆了一席，为与若瑟一起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能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这为他们是个耻辱。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摆了3席啊，若瑟一席，兄弟一席啊，埃及人一席。虽然是不同的饭桌，但是难得可贵的是，他们在一个大厅、一个房间吃饭，这是一个天国的象征。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要到天国里吃饭。正如在新约当中啊，耶稣也曾预言，将来有些人从东方、西方啊、南方、北方而来，都要在天国里吃饭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啊美好的象征。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他们不能一起吃饭呢？因为可能啊，当时埃及啊是非常高贵啊，外国人都比较低下，同时可能因为他们用餐的礼节不同啊，也有可能是因为对食物的要求不同，因为有的是洁净的，是不洁净的，他们可能顾及到希伯来人有很多这个禁忌啊，就是这种啊，有些不能吃，有些能吃啊，这样的一种啊，比如在勒位记里面的要求啊，所以他非常尊重这些啊希伯来人。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他们吃饭的这个座位啊，第33节。
他们便在若瑟前安排就座，全按长幼的次序，长者在上，幼者在下，众兄弟彼此相看，惊奇不已。
哇，这真的是天国美好的象征。那将来有一天啊，我们都要在天主面前，在天国里啊，赴婚宴、赴喜宴，会安排就座啊，按照长啊、幼啊这样的次序啊，彼此的啊互爱啊，彼此啊照顾啊，那样一种情景啊，真的，我相信有一天真的会是这样啊。这种款待是令人惊奇的，这种安排是令人惊奇的啊。这所奉的食物也是啊，令人惊奇的。好，接着我们来看34节。
若瑟将自己面前的食物分开，分给他们，但本雅明的一分比其余的人多5倍。他们遂与若瑟饮酒宴乐。
好，我们会看到分食物哈。那若瑟呢，把自己的食物就分开了，就是把天国的食物祝福就分开了。每个人都有一份，但是最小的兄弟、最谦卑的啊，最小的要多5倍啊！这是在天国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啊，凡谦卑的啊，凡最小的，最后的反而获得更多。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弟兄们的反应，他们也不再嫉妒啊，不再害怕，也放下所有的面具，和若瑟呢饮酒啊，宴乐，真的感谢天主。那通过整个第43章呢，我们会看到这些人物的特质啊，一共有7个人物的出现。第一呢，就是雅各伯。雅各伯啊，为了全家能够得到得到温饱啊，所以心甘情愿舍弃啊本雅明啊，一起去埃及买粮。那么我们会看到犹大以生命担保弟兄的安全啊，情愿啊到埃及去买粮。那第三呢，我们会看到本雅明为了众人益处啊，为了全家人益处，宁愿啊奉献自己，冒着危险啊去买粮。第四呢，我们也会看到其他弟兄们啊都谦卑认罪，也向啊若瑟道歉。第五呢，我们会看到西莫安啊在埃及啊代罪替罪1年了，在埃及啊真的也是非常好，西莫安。那第六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管家以智慧。以爱心去安慰别人，引导别人。第五、第七，我们会看到若瑟啊，恩待着弟兄，为他们摆设盛宴。那整个这一章呢，我们从属灵角度呢，我们会看到它是主啊，耶稣为我们摆设盛宴的一个预象，可以分为3大部分。第一就是他们计划去见若瑟啊，就计划到主的台前。然后呢，就要进到主的家的第二步。第三呢，就是要同若瑟同席啊，会和主有亲密的交通，就会来分享主的啊盛宴。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当他们计划去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就带上礼物啊，带上金银啊，带上本雅明，仰望天主怜悯啊，就带去埃及了啊。所以你看，这些准备是非常好的啊。那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到主的台前，我们要带上最好的敬拜，带上我们的奉献，带上我们的爱，就是带上本雅明，爱弟兄姐妹们，最后仰望天主的怜悯，我们到主的台前，更要有属灵的饥渴。这第一。那第二大部分呢？我们到主的家里面呢，要靠圣神带领。你看那个管家呢？就像圣神的引导一样，首先给他们安慰，除去他们内心的害怕、担忧和各样的误解、误会，给他们讲解真理一样啊。管家像圣神一样引导他们，并且管家亲自给他们洗脚，这也象征着罪恶的赦免。给他们喂驴啊，拿草料喂驴啊，这个驴就是代表劳苦奔波的肉身，同时呢。也帮助他们呈现礼物到主的台前啊，圣神知道主人真正需要什么，所以管家帮助他们把礼物啊呈现到主的台前，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主的家中。那接下来第三步，怎样能够和主有更亲密的交通呢？就是啊，我们来看哈，1、2、3、4、5、6，就是我们会首先得到若瑟的问安。那么他们呢也会向主啊屈膝下拜啊，就敬拜他们的主，然后走进内室释放内心的情感，然后呢摆上啊 这个宴席，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在主的家里来领受这份丰盛。同时我们会看到他们长幼按照次序去做这是恩典的次序。我们遵守这些恩宠的规律呢，就会领受更多。那么最小的呢，将领受五倍的祝福。他们和主一起来享受盛宴。那么我也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天国里享受这份祝福。那么即使在现世，我们也可以带着渴慕来到主的台前，来到教会去领受这样丰盛的祝福。那这是我从文字角度和属灵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整个34章。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一边看圣经一边听我的讲解，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好，天主降福你们。我们一起献上祈祷。慈悲的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通过学习43章，看到了你的心意，看到了你对整个人类的爱。正如雅各伯愿意牺牲自己的爱子来拯救全家，你也愿意舍弃以你爱子耶稣的生命来换得我们的生命。感谢你安排了管家，安排了圣神，安排了圣人圣女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就像若瑟安排了管家一样，给我们安慰，给我们真理的教导。慈悲的天主，我们信赖你，我们也渴望在主人的家里，在你的家中得到属灵的丰盛，享受属灵的宴席。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奉献、敬拜，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来，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